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收听本期鲶鱼夜话，
欢迎回来。
今天我这个是一篇插队狗啊。插队狗是一个关于他在地理普查时候咱们投稿人遇到的事情。你听说过地理普查？
是什么个内容？
我只接受过一个概念叫人口普查
啊。对，
而但地理普查的话就是相当于他把你要普查的对象从人员换成了地理环境。
那就是问地面吗？
不是问地面，叫你要去拍照啊，
测量。
对，这
是是是，我开玩笑的。
他给我发了一个他地理普查的证，到时候咱们把他马赛克掉
一下吧。
啊，码一下。投稿人呢叫小蛋，小蛋说呢，他2014年的时候啊，刚参加工作，在这个浙江省某地参加了一次全国的第一次地理信息普查，啊，具体地点是某某市下面的一个乡镇。工作呢就是拿着一张鸟瞰图，然后你在这个地图上面呢所有的每一个标注的点啊，比方说 A 点 B 点，那我就今天考察两个，那我这个 A 到 Z 我今天考察26个点。
嗯，
他要到每一个标注的点去进行地点的验证。比方说你这个地图上标注的是草地、建筑、果林， OK， 我过去看一下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草地、果林和建筑，而且身上呢要带着 GPS 啊，地图上面有标注，只要这个 GPS 上面写着这个有 A 点啊，那我去 A 点；有 B 点，那我再去一个 B 点。无论是山涧还是草地，可以说是跋山涉水。
嗯，
就顶级版高德。
对，很厉害。
高德给你导航的是有可走的路，这事儿就是你甭管有没有路，你自己造一条路来，你要过去。
啊，
刚开始的时候呀，就他事情发生的那段时间啊，都是在村旁边的地方，一切都很正常。就过去了几个月之后，有一天下午，大概3-4点钟的时候，他说我今天的这个地图上面啊，就剩下一块地方没去查看过了，我就干脆就一口气查完算了，还能早点回去呢。
嗯，
什么地方呢？是一个山顶的村庄，山不高，300-400米的样子，而且有盘山路。嗯，他就打算我赶紧一口气冲上去检查完，说赶就赶。当时上山的时候呢，走了大概得有半小时，也就是这半小时之后啊，小蛋发现不对劲了。他说300米的山我再怎么走你半小时也能到顶啊，而且前面还有路呢。那可能是村庄靠近山里面吧，地图上的这个角度问题显得就有问题啊，就显得不太远。就看山跑死马嘛。我估计已经走一大半了，干就完了，闷头继续往前走。又走了10分钟，地面上的水泥路已经不见了，只剩下一节土路。当时没太注意啊，就土路两边都是杂草，只剩下中间能走，明显就是很久很久没有人走过了，都长草了嘛。他咬着牙继续走，但是啊，刚才说的他3-4点钟发现的，往上走了半小时，我就算4点钟，已经4点半了，就将近5点的样子了，天啊快黑了，可能正是年轻气盛啊。小蛋说如果放在现在啊，我肯定是不敢走了。
嗯，
又走了没一会儿，终于是到了一个村庄的入口。这个村庄呢，它整个周围围绕着一些比较宽的水渠，有一座很短的石桥连接着土路，把这个土路跟村子里面连接起来了。而村子最前面的几间房子啊，非常安静，没有人烟，也没有虫鸣鸟叫，用小蛋的话说仿佛世外桃源一般。
哦，
这一秒他还开心呢，哎呀，真是一个世外桃源，景色很美。他站在桥上啊，一扫视这个村子，说正对面的路左侧就有一间屋子，大门微微敞开着。这个时候就夕阳正好从这个敞开的门缝照进去了。他往前走了2步，一眼就看见了一张老太太的黑白遗像。
哦，
下一秒就，好像也没有那么美好了，有点害怕了。说这个黑白照片啊，被这个夕阳照着，让他看不清全貌，就感觉照片里面的人在看着他一样，当时就有一点寒毛直竖的感觉。他就继续往里面走，故意啊脸向右看，不去看左边那个屋子。那这村子里面的房子规划的可以说是乱七八糟，每走几十步就要拐一个弯。这个时候呢，他也没心情在这个地图上面做标记了，就继续往里面走。大概又走了10多分钟，走到尽头了，前面没路了，是一个山坡。但是山坡对面啊，有一个房子， 就山坡连着山坡，对面的山坡上有一个房子，还在冒着一缕一缕的青烟。他说，我刚才经过这个村的时候，感觉一个人都没有啊，你别说人，连家禽都没有啊。怎么过了这个村，从村子出来了，对面有一个孤零零的房子，反倒是有人烟的样子呢？而且那个房子呢，它建在山的背面的山坡上，周围是没有路的，也没有任何人工的痕迹，连脚印踩的路都没有。那时候啊，咱们小蛋也没多想，他就看到了啊，正好走到这儿就看到了屋子的门开了。
嗯，
一个穿着红色裙子的女人推开门，脖子很长，脑袋就像没有支撑一样的吊在肩膀上面，
就是歪着的
啊，出来了，直勾勾的盯着小蛋看，然后这嘴角啊还向上勾对他笑。当时的小蛋害怕，但是事后的小蛋怕死了。
为啥
呀？
啊，因为他后面才明白，这女的头是倒挂在肩膀上的，就像脖子没有支撑一样。
对呀，
他此时不是在对自己笑，他是在往下撇嘴。
哦，就是他头反过来，
头完全是反过来的，
头完全反过来
啊！不想说要没脖子，就叫脖子没有支撑一样的这种感觉。小蛋说，整个人脑袋都麻了，脚也不听使唤，就看见这个女的啊，在门口开始跳起舞来了。
跳舞
你能想象那个画面吗？一个脖子细长、脑袋倒吊在肩膀上的女人，像唱戏一样在这边扭。小蛋当时腿一软，一屁股坐在地上，也幸好是坐在地上，他就看不见那个女人了，然后赶紧往回跑，但怎么也找不到那个村子的入口了。当时是心悸胆战加直喘，一狠心从村子旁边的这个野山路下去了。这个野路是没有道，到处都是灌木丛，他也顾不得那么多，就一直往下窜。但是跑了一会儿呢，连滚带爬吧，就感觉不对劲了，停下来了。停下来之后就发现啊，有一个声音一直跟在自己背后，稀稀嗦嗦的。小蛋听，他也听；小蛋往下走，他也往下走。这下子就更急了，就感觉有东西跟着自己嘛，一直往下冲。那突然呢，这个路啊就变得陡峭了，这个坡度没站稳，直接从山坡上滑下去了。小蛋说，这里的山啊都是红色的粘土和小碎石构成的，给它提供的摩擦力不至于一下子能摔下去。那即便如此呢，也是足够陡峭了，根本就没有什么树啊、大的石块啊给它扒一下。就这样，它一直往下滑，一直往下滑，一直到它的脚被什么东西给抵住了才得以停下来。
嗯，
他仔细一看，是一座墓碑。
哎呦，
他踩在人碑上然后停下来。墓碑后面是一条小路，他就赶紧跑到小路上，跑了一会儿终于是回到主路上面。恰好路上面呢有个老爷爷在开拖拉机，他就赶紧打招呼说，哎，老乡老乡，你好你好，我是那个外地来做普查的。爷爷就让他上了拖拉机，把他载到了自己村子里面。
好人遇上好人
啊。最后呢，他是到了人家村子给他们老大打电话，老大呢开车来把他给接走了。其实在拖拉机上的时候呀，他有问过这个爷爷，刚才那个上面的村子什么情况呀？那个爷爷说，上面那个村子是两年前废弃的，问什么原因这爷爷也不知道，或者是他也没细说。那小蛋呢就没有去追问了。回去之后他就跟同事说这个事情，说，哎，我今天遇到了特别诡异的事情，我可能真见鬼了。同事都不信，他们打开 GPS 一查，就在那个山上。那个 GPS 路线呢一直在画圆圈，得画了十几圈，
原地绕圈，
原地绕圈。这个时候这同事说，不管你碰到这个女人是不是真的，反正你这事情蛮邪性的，没跑了。从此之后，他们这一群做普查的同事再也没有去那个地方附近了。投稿到此结束。
哦，
这么个事儿。
哦，很少见那个职业上遇到的事情。
对对对。
哎，他这个他是基本上进行这工作内容的时候都是一个人吗？
对，因为你要普查，咱们国土面积大呀。
是。
你人手有限啊，大家都是分开来一个人查的。
但我总觉得这种荒山野岭是不是两个人一起会稍微稳妥点？
荒山野岭是因为咱小蛋可能他不
巧嘛。
对对对对对，
不巧。这我确实也知道，
如果那个村子正常在有人生活的话，其实也就是一个很讨碗水喝。
是啊，你看这一下弄得咱们投稿人一个人害怕，不然就应该是两个人害怕稍微好一点。
后面我跟他聊了一个点，我看小蛋就是他看待事物的方式也非常独特。他说，你看啊，我看到的人是有问题的，在这次过程中吧，但是救我的呢是一个墓碑。那通常呢，墓碑是让人害怕的，人是让人觉得有安全感的。今天是反过来了。
哦，
啊，
你确实挺独特啊。他这想的是，这老大爷说：“难道我没有帮帮你吗？”
哦，嗨，
是吧？
嗨，他可能这个记忆里面就是一直
对对，确实，但是这两东西记忆最深嘛。
对，而且如果其实大爷就是真的是帮忙啊，
哎，对，
即便没大爷的话，他也能平平安安的，就是累一点呗，走到那个村子里面。但是如果没那墓碑，可能人
就
不好
摔下去。
对，所以后面小蛋啊，他是顶着压力，也害怕，他也回去给那个墓碑祭拜了一下。
哦呦，行
啊，
嗯，
也是感谢小蛋的稿子，祝他们后面这个咱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啊，真的是后面是平安顺遂的。那这稿子到这儿
，OK。
那听完刚才这个土地普查遇到的这种让人心底和脚底都发寒的事情，你是不是觉得手脚有一点冰凉？
对对对。
那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场从脚底开始的温暖仪式，把这股子寒意给彻底驱散。
难道是
啊？没错，就是咱们庙界的 Z6 软硅胶按摩足浴桶，用它来泡脚。
哎，
让你实现边泡脚边享受三段式足底按摩，气血通了，能从脚底板暖到天灵盖。平时泡脚总是凉啊，这个水
啊，对啊，
来回加水也很麻烦，
烦死了。
庙界可以一键设置35到48度的恒温，桶身做了加高，可以直接泡到小腿，这下泡到爽了，舒坦。它的这个软硅胶按摄垫啊，很舒服，不像塑料滚筒硌得慌。三段式足底按摩完全还原人手触感，感觉是老师傅在给我顶揉脚底穴位，怼着这个淤堵的经络按啊，都给揉开了。而且模拟的是这个涌泉活水，再配上泡脚的药包，这配置都不用去足浴店了，
真是。
睡前花十几分钟泡会儿脚啊，这是我最近的小习惯。泡完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了，躺下没多久就睡着了。大家也可以养成习惯，多泡泡脚，不仅成本低，好处很多，能促进血液循环，驱寒助眠，还能调理气血，补肾强阳。秋冬天通过泡脚提高免疫力，也能少生病遭罪，不是？一个好的足浴桶能让泡脚这个事情啊更简单，好坚持。妙姐用着就很省心，泡完直接拉着走，排水口啊一开就行，不用弯腰端盆倒水了，真适合我们这种懒人。
嗯，
安全方面呢，啊，妙姐做的也很到位。还升级了 UV 管路杀菌，送给长辈也很放心。现在双十一有活动啊，领券超底价入手，保价大促送运费险，还送60袋的泡脚药包，一年质量问题免费换新，2年质保。之前犹豫的狱友可以趁现在入手了。
嗯，
好，那咱们话不多说，开始下一个故事。
好，今天我这边依旧是台湾地区的这个鬼楼了啊，
嗯、
因为有狱友说喜欢听。
啊，台湾省域，
上次我们说的这个景星大厦呢，
啊，对，
今天呢讲个新的啊，讲讲基本上是和它齐名的，叫西宁，有叫国宅，有叫大厦，
啊、
也有叫大楼的，我们就喊它西宁大楼了。
哦，所以台湾一共几座这个比较有名的鬼楼啊？
4座啊，我们讲了2座了。
嗯，
啊，为什么敲这个奖呢？因为正好我查资料的时候就刷到了，说这个台北市政府啊已经规划在明年，也就是2026年。拆除这座楼了，并且重建为其他的这个建筑，
嗯、
所以我想趁着今年还没拆嘛，赶紧去讲一讲。
还在呢？
对，已经年底了。
如果有油管的狱友听到，可以去看一眼，瞅一眼。
行了，尽量别进去吧。
哦，现在还有危险呢？
它不是那种危险吧？
啊，
那种危险不能说可遇不可求，它楼本身比较就要算危楼了。
哦。
那我们就先介绍一下这一座大楼啊。
嗯，
那西宁大楼呢是楼高16层，分为 AB 两栋，有多条通道连接，建筑结构呢类似于香港的景子大厦，但是你这内部天井啊就被很多条这走道切割了，
嗯，
就显得很复杂，有种复杂这种迷宫构造。而且据人说啊，尤其4楼特别阴暗，就人走过去啊感觉那块就跟废楼一样。
嗯，
其实之前还住了不少人，有不少这拍电影的人都会过来啊取景去，也就是网友在论坛里面讨论的，你刚才问我的嘛，说这个台北哪几栋楼最恐怖
啊？
讲了4座，然后不乏有声音说最吓人的就是这座西宁大楼，
啊，反倒是这座楼是最吓人的。
他说为什么呢？说这栋楼最可怕的是连不住在这里人都过来跳楼。
哦，
40多年以来啊，带走了30多条人命。
嗯。
咱们呢就从时间顺序开始聊啊。接下来这事情是我从1987年的一版报纸上看到的事情。
嗯，
说当年的某天晚上10点多，住在西宁大楼8楼的这个邱某，就是邱女士，
嗯，
带着自己4岁的儿子小豪，就乘电梯准备上8楼嘛。
啊，
这是87年的事情。
是，
这楼好像是82年建的啊。
嗯，
当时呢，这邱女士带着儿子进去之后，发现啊，电梯里面还有另一个女子。那这位女子呢，是准备上十楼，但电梯门关上之后呢，没有像想象中那样就往上走啊，而且很快啊，发生故障了，电梯既不走，门呢也不开。
哦，
报纸上说啊，有两名男子，这里没有表明身份，说是维修人员还是大厦管理人员。
嗯，
就说马上知道这里面有人困了，就乘坐另一部电梯上了十六楼、
嗯，
然后就打开这故障电梯去救困在里面这三个人。
嗯，
这两名男子呢，当时先救出这个邱女士儿子小豪了，然后再救出电梯里的邱女士和另外一名女子。
嗯，
就三个人全救出来。但等邱某被救出电梯之后，儿子先出去的嘛，他就找儿子了，发现我说儿子怎么不见了
啊，失踪了，
不见了，找不着了，到处都找不着了。而这里报道也没提说这两名男子是去哪儿了，好像是修完就走了
啊，
也不是修完，救完就走了。然后呢，这个巧的是大厦里面就有这个派出所，
嗯，
就邱女士呢就像大楼内的武昌街派出所报了案。结果呢，帽子叔叔是一顿找，最后在那个故障电梯的最底层找到了负伤昏迷的小豪，并且送往了这个中心医院。
最底层
啊，就是电梯井里面。
电梯井里面、
嗯、电梯井里面。
我去，
嗯，
这多危险啊。
这不是多危险啊，
啊，
这孩子送去医院因为伤势过重直接就死亡了
啊，
这不是什么危险不危险的问题。
他是掉下去的，他不是、
哎。
哎呀，
哎，就是这么一件事情啊！这个报道，
我去、
啊、讲了这么一件事情。
嗯，
然后到了2004年2月26日啊，这个事情就比较有名了。
嗯，
一位刘姓的老太太是光着身子死在电梯井里面的。
嗯，
帽子叔叔发现之后啊，就判断应该是踩空失足掉下去的。
哦，就经过他们的这个调查，
对，那为什么他是光着身子的？
对，
这警方后面就判断他身上衣服可能是被电梯勾破了，然后人呢掉到下面去了。但问题是啊，事后却没有发现电梯井或是电梯内有任何衣物，所以这位老妇人的死因啊，至今都是个谜团。这也是和电梯有关的一件事情。那刚才咱们也说了，这大楼里面它不仅是频繁遭遇灵异事件啊，说。经常看到有影子
啊，
窜一下就过去了，或者是住户就觉得没完没了的鬼压床。最让人困扰的就是，在这自杀的基本都不是住在这栋大楼里面。
嗯，
2009年呢，家住台北县土城的一个王某，当年的六月，就2009年6月中风了。
嗯，
身体呢左侧瘫痪。他本来是和妈妈和姐姐一起居住的，家里面人呢。当时就给他送去了台北市天母的一个康复疗养院去养护去。某个周四呢，家里姐姐去看望这个王某时候，王某无意间呢就抱怨了一句，
嗯，
大概意思就不大想活了，啊，可能是因为偏瘫吧，
哦、
左侧瘫痪吧，
嗯，
就不想活了。结果十月头的一天，王某呢向这疗养院表示自己呢要外出就医去，
嗯，
下午1:40却在西宁大楼的楼顶。脱下了写有名字和疗养院电话的上衣，直接跳楼自杀了。
哎，
下落的时候啊，把这一楼棚子直接撞了个大洞，
嗯、
身体呢就垂挂在棚子上面，特别吓人。
哎，
这帽子叔叔从他遗留在顶楼的上衣签字查到了这个疗养院的电话和这个死者身份。他的姐姐过来认尸体的时候就觉得有点诡异了。
嗯，
说我这弟弟啊，我们也不是这儿的人，
对
吧？他和这西宁大楼之前也没有任何关系，他为啥突然特意跑那么远就跑过来了？
嗯，
这楼里面住户也是像刚才我说的一样，就反映说这大楼啊又被人选来自杀了。
哦，
这是这么一件事情。那下面这个是刚才说的，就位于大楼中一名在武昌街派出所服务过的帽子叔叔啊，说我呢曾经也遇到过灵异事件。
哦，就是自己。
对对，我办事处在这大楼里面、
嗯、还是亲历者，
我亲历了。这位退休的帽子叔叔，我们喊他老 A 了
啊，
说挺多年前呢，我有一次执勤的时候突然接到通报，哎，说又来了
啊，
这高楼层有个老太太好像准备要跳楼自杀。老 A 呢就和同事赶紧往楼上跑了，赶到现场打算阻止这位老太太跳楼。结果到了现场时候，老 A 发现这老太太状态真是不大对啊、
嗯、
双眼涣散魂不附体的样子， 但动作呢没停，依旧是在攀爬这个护栏，准备往下跳。
哦，
这同事呢还有救护人员啊，赶紧就上前拦了。没想到这位看上去啊个子不高，而且很瘦弱的老太太，力气大的吓人，差点把冲上去人啊给甩飞了。
嗯，
这一帮人费了好大的力气，最终呢把他救下来，送到医院去救治，怕他出什么问题嘛。
对，
送医后一段时间呢，这老太太才恢复神智。老爷说，当时我这同事呢在旁边，就问他，你这为什么要自杀嘛？有什么事情过不下去之类的，想不开？
嗯，
啊，你跟我们说说。没想到这位老太太说，我从来没有过这个想法，刚才也是。
嗯，
说我其实不是这儿人啊，我是住新北市的，
又是一外来的。
哎，今天来西门町附近逛街，我逛着逛着，我遇着一小女孩。
嗯，
那小女孩喊我，啊，喊我。我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很茫然的跟着他走了，并且一路走到这西宁大厦楼上了。
哦，
还说当时我爬这高层时候爬上去了啊，终于是爬到这最高层了，
嗯，
小女孩却突然消失了。
嗯，
这老太太也奇怪了，说，哎，小姑娘呢？跑哪儿去了？但很快又听到这小女孩在喊自己。
是。
他顺着声音去看啊，发现此时小女孩已经站在这大厦一楼的地面上
啊，
而且小女孩周围还有很多人，一群人乌泱泱的一起朝着自己伸手喊，赶快下来，赶快下来。
哎呀，
就招着老太太下来了。
啊，
这老太太也跟着了魔一样，就翻着栏杆想往下跳嘛，也就出现了刚才的那一幕，千钧一发之际才被咱帽子叔叔和救护人员给拦住了。
啊，
同样事情还有很多。另一位帽子叔叔和管理员之前也救下过一位试图跳楼的年轻女子，
嗯，
这次是年轻点的
啊。
结果呢也一样，她声称是，我也是受到某种神秘力量引导才走上楼顶的，并且和老太太看到是同样的。
嗯，
下面有很多人，一大群人在跟我招手，
都是这种情况。
我也根本就不是想着是走楼梯下去了，我直接就想往下栽了。
嗯，
这样。这就是西宁大楼发生的几件事情。
嗯，
那我也查了一下，曾经来看过的这算命先生说过，说这大楼风水本身就有问题，处于淡水河转弯处，处于风水中的反攻煞。
嗯，
咱们之前也总说嘛，
对
吧？
对
对，见东西呢容易受到冲击，形成这阴气聚集的格局，再加上呢这大楼正对忠孝西路和忠孝桥一带啊，构成了刀煞。传统观点就认为啊，容易招致血光之灾和意外事故，
就两煞合一。
其实呢楼里面也布置了这个措施，建了土地公庙，企图呢是化解负面气场。
嗯，
但不巧是这庙宇呢建在车道上方，其实停车场上方。
哦，
每天有大量这个车辆从下面通行。
嗯，
就犯了安座的大忌。安座就是安全单座位的座嘛，
嗯，
就意思是这神明无法在这安座啊，无法稳定的驻守。
嗯，是。
从这民俗信仰角度来看呢，这师傅就说了，这土地公可能走就走了。嗯，那地方呢那个庙啊反而让周围这些孤魂野鬼给占据了。
嗯，
就导致更完蛋了。
嗯，这些灵异事件频发。
那咱们抛开这些玄学角度看问题啊，台北市这个官方其实是在2020年11月对这座大楼呢这个耐震能力进行评估的。
啊，
因为这抗震能力实在是有点太低于标准了，所以开头你说这个怪事，我说因为是危楼嘛，
哦，
所以呢，在这个2026年就决定啊，把它给拆除了，然后重新建一座新的建筑。
也是，咱们报道台湾那边地震频发呀。
对对对，那这就是西宁大楼的一些事情。
我一开始听两件那个电梯里面的事情，我以为它所有的事件啊都集中在电梯这个地方，没想到它更多的事情好像集中在这个跳楼这个行为上面啊。
嗯，如果查的时候我还查到一个说，
嗯，
所以诡异事情其实是有个源头的，这里我就大概提一嘴
啊，
说楼里面之前有住一个退伍老兵，
嗯，
他有天回去呢是没带家门钥匙的，
嗯，
他可能是喊邻居帮忙之类，想开开门这
是
什么之类的，就没人搭理他，
嗯，
他就走窗户走了
啊，哈，
就走爬窗户，想翻回这家里面窗户。
几楼啊？
估计得挺高的，因为他不慎失足就摔下去死了。
哎，
从这位老兵走之后啊，这大厦就开始不太平了。
哦，
但这只是传闻中的所有灵异事件的源头了。
就是一个说法。
对，我提了一嘴。
哎呦，这个事情，你没看那个老太太也好，还有后面说的一位女士也好，这两位被救下来的啊，
嗯，
都说我是被人喊上去的。老太太讲的更具象的，被一个小女孩
喊。小女孩，
然后这些人在楼底下都对我说：“你下来呀，你下来呀。”会不会在楼底下的这些对他挥手的，就是之前这个在这个大厦里面枉死的这些人的灵？
我觉得一部分是枉死的嘛，因为他是82年建的，现在多少年了？40多年，将近50年了。
对，
死了得30多个人，
嗯，
然后再加上这个师傅分析的，这路过孤魂野鬼看到那庙都往里面钻，
是
可能大家一起就在这儿
一群
就勾人越勾越多嘛。
那你这么一说，好像景星大厦的这个操作非常的符合玄学层面的这个规矩啊。他不是把那土地庙从楼下搬到了楼上，一搬上去就好了。
哎，
会不会也是他的，就是放在楼下的时候，地下也是有个停车场啥的，来来回回的车经过，这土地也没有得到安坐
啊？对对对，
搬上
去有可能啊。嗯，
那彼此借鉴参考一下嘛，这多危险啊！这楼
是。4座鬼楼已经讲了2座了，后面看有没有机会吧。
啊，
剩下2座也讲了，
一并讲完。
是，行，那这事儿呢就到这边。
好嘞。好，今天我这边正好顺一篇啊，顺你一篇。我讲的是上海的一个凶宅的事情。
顺一篇，
哎，
顺偷窃一篇，
续一篇，续一篇
啊。
投稿人叫做 Hugo 啊，非常喜欢的一个名字，
嗯、
雨果啊。雨果说呢，他先介绍下自己的家庭背景，因为要跟接下来说的事情有关。他的家庭啊，没有那么幸福，比较破碎。他妈妈和爸爸是二婚，所以他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姐姐。他们家每个人都属于那种经历丰富啊，投稿里面写的经历丰富、
嗯、是遇不少事儿。
嗯，每个人都经历过大风大浪。
嗯，
你听完这个整个故事之后，你会发现啊，真的是大风大浪。我们俩的人生真的是平平无奇。
是，
相比于雨果啊。事情最早发生在雨果7、8岁的时候，那时候上海的房价没那么夸张，他妈妈属于比较有经济头脑的，正好手上面有点钱，就想着换一个大房子住，看中了一个新小区。这个小区啊，大家应该就上海的雨友们应该比较熟悉，在上海火车站南站对面，非常便宜，那时候没人买啊，因为火车站那个时候还在建嘛，还没形成火车站呢。
嗯，
小区刚交房，他们搬进去的时候呀，没几户人。这个小区名叫金牛苑啊，
哦，
门口有一座牛的铜像，后面才知道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啊，不是乱起的，有说法的。这地方原来是一大片的屠宰场，专门用来杀牛。
哦，杀牛的。
对，当时造上海南站的时候啊，建这个上海南站的时候呀，就觉得不太好啊，把这个屠宰场迁走了，配套造了个小区，取名叫做金牛苑。
嗯，
老人们都说，哎呦，这动物屠宰场啊，阴气更重。很邪门，然后、
哦、动物还阴气还更重、
哎、
我就奇怪了。
对对对，我想问的是，投稿人这个雨果啊，老人说动物屠宰场阴气更重，这个更字不是有对比吗？那还有啥屠宰场？你比的是啥屠宰场、
对呀、
啊人屠宰，
不是，他可能对比是墓地之类的
啊，
对吧？
不是屠宰，
你这个人
同类
有问题啊。
可能说杀牛的更重，你比那个杀羊的要重。啊，我当时可能这么想的
啊。
说回稿子啊，从住进这个房子开始，雨果他们家就出现了各种诡谲离奇的事情，整个家庭的命运也是急转直下，直到最后分崩离析。
嗯，
他记得自己最直观的一个感受是，那个房子的大厅啊，虽然面积很大，但是非常压抑，很暗很暗。虽然房子他们买的这房子是一楼，但是没什么遮挡，采光挺好的，搞不清楚为什么这大厅里面就是这么暗，而且总觉得。这天花板上面会有压下来的那种黑雾，
黑雾
啊，雾气，很暗的。平时窗户那边是有光进来的，就是照不透这雾，这么个暗就很不正常了。如果说我现在回想起来啊，因为大人白天要上班嘛，自己一个人在家的时间很多，就感觉特别孤独啊，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大厅。我想你回卧室啊，
是啊，
你就只能回卧室的。因为我自己，我是一个很讨厌客厅的人。即便是我有机会啊换房子，我也不会买这种很大客厅。
哦，
客厅对我来说是几乎是一个没有什么用的地方，
嗯、
因为我家不怎么招待朋友嘛。
嗯，
对我最有用的是书房啊，
是是是，
就是办公什么地方啊。会再回到稿子，那第一件怪事是他们全家做了一个同样的梦，相同的梦，都梦到了白色的狐狸。
如果说我记得啊，反正我梦到是一个脏脏的地方，好像是菜市场，有一只很白的狐狸被关在笼子里面，直勾勾的看着我，好像是快要被杀了，还是被卖掉了干嘛的，和这个脏脏的环境显得格格不入，他就这么一直看着我，给人感觉啊，摄人心魄的这个眼神。
嗯，
他妈妈呢，梦到是雪地里面有一只白色狐狸。他姐姐呢也梦到了，但具体情节他不记得了。反正他们一家人啊，在闲聊的时候说起这个事情，一和一复盘，都觉得很诡异。那最吊诡的地方是，后来他爸这个二爸对吧，这继父啊出轨被抓住了。
嗯，
一对这个时间，你是什么时候出轨的？一对这个时间就是他们全家开始梦到狐狸的这段时间就出轨了，
给狐狸勾走了。
嗯，他妈就觉得可能是狐狸已经缠上我们家了。
嗯。
那后面也是因为这个外遇的事情啊，他爸妈就离婚了，搞得他妈妈非常的抑郁，所以他的原生家庭啊非常不幸啊。第二件事情呢，怪事啊发生在他姐姐身上，他姐姐呢那个时候呀，但没说离第一件事情发生多久啊，他就说有这么一个阶段意外怀孕了，然后姐姐觉得时机不太合适，就想着把孩子留掉，但这个孩子啊，也是挣扎的时间比较久，因为他知道就是咱们投稿人雨果知道。姐姐彻底留掉孩子的时候，月份已经比较大了，做完这个手术呢就在家里面休养，而且呢妈妈呢就让雨果和自己一起睡，让你姐姐单独睡啊，这样能更好的休息。
嗯，
所以那段时间呢，她的姐姐是单独一个房间的。那这里她说了一下姐姐房间的布局，面对床的地方是一个电视机，床头上面呢有一幅非常大的油画，有一天姐姐就被鬼压床了，说是半夜清醒过来，意识醒了，人动不了，标准鬼压床
啊。
其实姐姐之前也有过被鬼压床的经历，并不是特别害怕，她能自圆其说，压力过大呀，最近比较累啊，等等等等。但是过了一会儿，姐姐说，我当时被鬼压床的时候，我那个头是歪着的，正好能看见那个电视机的方向。
嗯，
她就看见啊，这个窗前的电视机里面有一个小孩，
小孩，
这小孩五六岁的样子，脸是惨白的，看不清长相。不是任何他姐姐生活中接触过的小孩，就是能看清五官啊。然后这小孩呢从电视机里面走出来了。
哦，
不是贞子那种爬出来 啊
是是是。
是一个灵体类似于半透明的状态，从电视机里面穿出来一点，然后慢慢慢慢的实体化，一点一点的靠近姐姐的床，然后从姐姐身上走过去，不是姐姐，走进了床头的那幅画里面。
哦，
他姐姐不能动，很害怕呀。然后这小孩啊就一直这样重复啊，又在电视机这边出现，又走走走，然后踩着姐姐身体爬进这个油画，又来一次又来一次，不停重复不停重复。姐姐说，我都不知道走了第几遍的时候，这小孩在姐姐肚子的地方停下来了。然后站着不动，一直就盯着姐姐的肚子。他姐姐这个时候看得更清楚了，首先这是个小男孩，穿着是橙色的长袖 T 恤，小男孩就坐下来了，坐在姐姐肚子上面，看着姐姐看了一会儿，又起来了，又站起来了。恐怖的是，他这次没有再走进那个油画里面，而是直接爬进了姐姐的肚子里面。
哎呦，果然是我跟我想的一样。
姐姐当时就吓得失去意识了，再醒来就是第二天早上了。这个事情姐姐一开始没敢跟她妈妈说，因为她知道妈妈身体不好，怕这个事情吓到妈妈。
嗯，
他姐姐呢也因为啊这个留孩子流产的事情跟妈妈吵的是不可开交，等身体养好之后就搬走了。一直到很后面，这个雨果和姐姐聊起来那天晚上鬼压床的事情，才聊到这么一个具体的情节，同时确认了两件事情。第一个事情，那个流掉的孩子确实是个男孩。
嗯
啊，然后呢，当时有一个亲戚啊送了一些孩子的衣服给妈妈，说是给姐姐孩子以后穿的，是一些旧衣服，有这么个传统，对吧？
对对对，
说孩子穿旧衣服什么长得好呀之类的。
对对，是有，
里面有一件就是橙色的 T 恤。
哦，已经穿上了。
对，就这么两个确定的两个事情，这是他们家发生的第二件事情。那第三件事情来了啊，第三件事情发生在啊，他爸妈离婚，他爸爸搬走了，他姐姐也搬走了，家里面又只剩下雨果和妈妈了。妈妈要上班，家里面经常呢就剩雨果一个人。这个时候雨果啊，他没说具体的年纪，但是比较调皮，在家里面无聊，也不想写作业了，或者是作业写好了，他就喜欢剪纸。一开始呢，他会买一些彩色的纸来剪，有的时候剪完了呢，懒得去买了，就开始剪一些家里面的东西。
哦，
啊，真调皮啊。
是，
比如说窗帘的穗子，家里面养的植物，书本的一个角等等等等。
那是，那谁能忍得住啊？我也解，
小小破坏王，嗯，
啊，是。
而且这个雨果说，我比较善于观察，我每次呢就破坏一个比较隐秘的角落。
哦，是吗？
比方说那个窗帘被柜子挡住了一截，我就剪那一截
啊。
那等妈妈回来呢，她也发现不了。
对，一时发现不了，后面发现那全积攒出来
啊。但是后面她慢慢的就停下来，就不剪了。不是她不想剪，是剪的东西太多了，
是
已经没有隐秘的角落给她藏这些东西了
啊。
这窗帘一拉，上面就变成窗花了都。
就这会儿剪纸已经不爽了
啊。这一段雨果说，我想说的是啊，可能大家会觉得小朋友有的时候记忆模糊，但是他很确凿的是，他是有破坏过家里面这些小物件，包括他剪下来的这些书角啊、窗帘啊，我丢哪儿，我怎么丢，偷偷摸摸的丢，我都记得。
嗯，
而且什么事情做过，什么事情没做过，我很清晰的。他长大之后呢，也不知道什么起因啊，跟妈妈就聊起来了小时候的事情。他说有一段时间啊，我非常恨我爸，讲的是那个继父啊，出轨的那个继父。又不是个东西啊，对，我做了一件事情呢，让妈妈听完都觉得有点害怕，有点可怕。有一天啊，这妈妈在整理这个衣柜，这个阶段吧，她的继父已经搬出去了，但还有一些衣服留在他们家。然后这个妈妈呢，是从衣柜里面找到了一件她爸的 polo 衫，就叠得很好。但是她妈把这个衣服展开来之后，发现啊，密密麻麻的全是剪刀的切口。
嗯，
整个衣服从外观上看已经变成破破烂烂的布条了。你叠好了放在那儿看不出来，你一展开，哎呦，这衣服都会剪烂了。
哇，这手艺挺精湛
啊！妈妈说你那个时候一定是很恨你这个继父啊，才做出这样的事情。他很害怕雨果心理出现问题，所以没有骂他，也没有责怪他。而且呢，他更害怕的是雨果会不会伤害自己
啊？对，
你开始用剪刀去剪这个衣服什么的无所谓，你别对自己身体做出什么伤害性行为。所以之后呢，他虽然没有骂过雨果，出门还会把这些剪刀啊、刀的东西全部放在雨果拿不到的地方。
对对，其实应该这样吧，
嗯，
要不然小孩一个人在家有点危险。
对对对，但问题是雨果说，我从来没做过。
我不是他姐。
对，一来呢，他完全没有记忆，你剪衣服，你得把它找出来，剪好了，再叠回去，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而且他不见得能做得好。我剪没事儿。你让我再叠回去，叠成原样，我做不到，
费劲。
对，二来呢，如果说我只会剪我自己喜欢剪的东西，窗帘啊、书啊，
是我这是充满爱的行为，
啊，
我这是没有恨意的行为，
我没有发泄这种行为，
啊，
我虽然很讨厌这个，很恨这个继父，但是我剪东西我是自己喜欢的这个行为，
啊，对， 对对对，
我不会做这个事情的。最后呢，我这种调皮捣蛋，你要剪窗帘有一个死角，你看不见就算了，你这个衣服你哪天收拾？
是是，总能看见的嘛，
太容易被发现了。衣服这么大的目标，肯定会被发现的。我不可能剪的。
也别叫雨果了，叫大剪刀吧。
当即，他就跟他妈妈在对峙，但他妈妈完全不知道他有在家里面破坏其他东西。他说：“我有检查过，我定期清理整个房间的呀，其他地方没问题啊，就是这件衣服是被你剪坏的。”那时候家里面只有雨果跟妈妈两个人住，他姐姐也不住在这儿。所以这个事情呢，到现在也说不清到底是谁捡的。那就像雨果前面说的，他们在金牛院住了三年左右，他们家的所有命运都在发生改变。父母离婚之后呢，他妈妈一个人带着他，实在是付不起房贷了，把房子卖了。卖房子的时候呢，其实这个火车站已经完全开通运营了，这个小区的房价呢也涨了，上海的房价呢也在涨，他妈妈还小赚了一点。对，后面妈妈呢就靠着自己去做一些事情，把雨果给养大了。
嗯，
雨果说，我成年前搬了21次家，
我
啊，但是再也没有住过这么奇怪的房子。投稿到此结束。
我这，首先啊，这是他这个住房子的经历肯定挺灵异、挺吓人。其次，让我震惊的是他搬了21次家。
是
我长这么大一次家都没搬过。
因为是那个嘛，他后来说一下，他妈妈是炒房养他的嘛。
啊，对对对，
这个就
对
对
对对，
对吧？
是是是，但你这经历你搁我身上我就估计折腾不动了。
我最频繁的一次是一年搬了7次，就很折腾人。所以好处在于呢，如果我租房子住，我的所有的东西是减配到最低的。
对对对，就必须中的必须才会带嘛，
就一辆车就直接给拉走了。
哇，好厉害。 哎，他这房子确实是
不好说，怪怪的。
对对对对，
嗯，我整个事件里面啊，我对捡衣服这个事情可能是在现实中最害怕的，因为真的，如果我带入我自己被我家人发现，完蛋了啊！老于享年八岁。
是
啊，就我可能不可能捡这个衣服，我家人对我很严格。
嗯，
但是让我在咱们做节目灵异层面最害怕的还是姐姐那个事情。
那肯定啊。那其实当时你讲那第一句，我就反应过来，
是那个是吧？
刚打完孩子，孩子回来。
我也是，我收稿的时候，我看到这儿，我也反应过来，只是我没想到这孩子会一遍又一遍的就也不说话，就来回走，来回走，最后那一遍停在他这儿，
是像绕地球一圈一样，
啊、
对吧？
我不进化了，我进你肚子，回去吧。
哎呀，不知道是在找还是说无意中看见。
嗯，真挺，还是说一直跟着，
对
吧？
对对。
也是感谢雨果的稿子，希望他们全家在后面的日子里面平安顺遂了。
没错。好，今天我这边第二篇呢，客服号的鱼友小红帽，小红帽给我们投过，这是应该是第二次稿子，第一次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啊？他在这个算是培训的一个地方，
嗯，
遇见了这个，反正养了一只猫猫，他走了嘛。然后后面又养了一只，就各种应激啊，然后尿闭之类的。
哦，记得。
然后最后发现他回去时候发现这一房子的这个床
是
停的是尸体的
那
个。
嗯，那个太顶了。
啊，对对对对，这他说这事情呢没有上次那么突脸，但是啊也蛮厉害的。
啊，
事情发生在就是今年雪月那一晚。
啊，
那雪月那一晚七月半呗。
对。
那他说当时我也是有点作了。是他原话，不是我说的哈、
嗯。
他说那段时间我总想着减肥，下班呢我就是步行回家，也没忌讳七月半这个时间点
啊。
结果呢就出问题了。雪月那天晚上他回到家就发现啊，平时会迎接我的这个小猫咪也没有出来接我了。
嗯，
挺奇怪的。然后就走到卧室，看到这小猫啊，就把自己枕头下的一个护身符给掏出来，弄到床上在正中央。然后这猫自己呢躲在床底下，怎么叫它都不肯出来。
哦，
这小猫吓一跳啊，第一反应是坏，家里是不是进贼了？
嗯，
或者贼是不是还在家里面
还没走，
瞬间头皮有点麻了。然后呢他采取一个措施，就是啊装模作样假装接个电话、
嗯、
假装跟老公打电话。
哦，
然后大声的透露我老公马上要回家了，然后就钻下床，赶紧把这猫猫掏出来放到猫包里面就出门了。
好人还救猫猫。
对对对对对，那肯定啊，小猫就躲在上一层楼啊，静静就看着家里面门。
嗯，
因为是老小区嘛，没电梯，你这楼梯上层拐角处是可以看到下层的。
对，
就想着这样如果贼在家里面，他应该会趁这家里没人赶紧就溜了呀。
是，
你别省得回头刚才一个人，这会儿连老公回来两个人那就没法走了
啊、
嗯、对吧。而且小红帽想的是，这比我一个人在家检查有没有人可安全多了。你毕竟入室盗窃，你得带点武器吧？我一个人可弄不过。
他可以选择悄悄摸摸的出去之后啊，尽快出去把门给反锁了，然后打110。
对对对对对，那就这样啊。小红帽等了很久，然后大气都不敢出，就静悄悄盯着我家这房门。
嗯，
结果一直就没人出来，听到楼上邻居回来了。看到这咱们投稿人猫在楼上，就问哎呦发生什么事儿了。听完咱们小红帽说完之后啊，邻居也是好人，说、
嗯、
那我陪你一起进去看，那毕竟这老公是虚构的嘛，
嗯，
这会来一个人陪着看也行。
是，
门打开之后呢，两人细细查看之后发现，哎，刚才没人出门，此时家里确实也没人。这时候咱们投稿人才松上一口气，说至少呢不是进贼了。
嗯，
那赶紧谢完邻居之后呢，就回到家里面把猫猫呢放出来。但小猫呢还是这样非常害怕的又往床底下钻。
嗯，
咱们投稿人啊结合床上被掏出来这护身的牌子，第一反应估计那是不是又是奇怪东西进来了。
哦，
毕竟这事儿也不是我第一次遇上了。
是，
那后面呢小红帽就关好门，用食物把小猫引出来了。这猫猫呢就可怜兮兮的一出来就在门口那站着。这边有个视频啊给大家放截图，因为小猫说当时自己有点害怕，这猫一直往门那边看。
嗯，
它呢稍微声音有点凶，怕吵着鱼友啊。
嗯，
就放截图吧。好吧，回来之后呢这猫猫好像胆子稍微大了一点，也能活动了。咱们投稿人呢就开始收拾一下被掏出来的护符，本来想 我熬夜看个直播，这个水月吧，
嗨，
可不知道为啥突然就发起烧来
啊！
哎，看了一下时间，1:30，吃了颗维 C 呢，也就睡了。
是，
直播间里说截图打个卡就结束了，
嗯，
这还挺执着。说晚上就梦见特别离谱的事情，看到一个自己从来没见过的一个男的。按咱们投稿人的思路说，这人虽然没见过，但五官很清晰。按他认知来说，梦里没见过的人是看不清脸的，但这人居然能看清楚
啊！
什么样一人呢？白白瘦瘦，清清冷冷的，穿着一身非常合身的西装，一副啊精英范。
嗯，
一个男的，结果看到咱们投稿人就自称：“我是你老公啊，啊，我是你老公。”就邀请咱们小红帽去他家坐坐。小红帽有点莫名其妙的，但是梦里面嘛，就无意识的跟着去了。
啊，
这男的家住在一个半山腰，一个椭圆形的别墅里面，很奇怪的形状啊。
嗯，
邀请小红帽进去之后呢，应该是到了一个餐厅里面，因为投稿人回忆啊，当时那整个空间特别小，就一张长方形的餐桌，就很奇怪，说我们中国人餐桌一般都是圆形居多吧。可他那个桌子特别像西方的长条形的餐桌，四周没有任何装饰，墙面白白的，桌子也是白白的。
嗯，
然后这男的呢就给咱们小红帽倒了杯茶，还问小红帽生辰八字。小红帽说我哪知道这个。
哦，
然后呢就问他你的是什么啊，就反问这男的了。
嘿，
这男的愣了一下，报了他的这个生辰八字，就跟他输了。
还真还对。
哎，咱们投稿人居然记住了。然后他又再次问咱们小红帽的，小红帽说我真不知道这个，于是就装模作样说你说你是我老公，你连我生辰八字都不知道。这男的好像被问住了，这梦就结束了。就可以看出来投稿人还脑筋动挺快啊。
嘿，这不是，我觉得这人还挺虚啊。你知道你女朋友生辰八字吗？
不知道。
你问我，你问我。
你知道你女朋友生辰八字吗？
我老婆。
哦，你老婆。
啊，你别误会啊，
啊
搞的那个，
啊，
我也不知道。
是是，确实确实不知道。
对啊，这很难知道的。
是是 是, 是。那第二天醒了之后呢，咱们投稿人能记起来这些事情啊，就觉得莫名其妙的
啊，
把这经历呢跟一个比较熟的同事说了。
嗯，
本来想当个奇葩事调侃一下，结果那同事脸色越听越不好。
为啥？
说呢，这个同事呢是广东本地人。
嗯
啊，后面我也问咱们小红帽了，小红帽不是广东本地人，他是在广东这边啊上班的。
哦，那广东那边人家鬼节可是一整个月啊。他
就同事说啥呢？说，
啊，
说咱们小红帽，你这情况可能有点不妙了。
嗯
啊，后续要是有什么问题，最好找专业人士看看。小红帽说，干嘛呀？说啥呢？啊，
嗯，
因为整件事情好像当下能定义为比较奇怪的这个灵异事件吧，
对，
但没有实质性伤害。就问同事你这为啥这么说呢。
嗯，
同事就说了，本地风俗，我们这儿年轻人死后的寿衣就是西装。
啊
啊，说你看到那人应该已经死了。
我去。
然后你跟我描述那别墅啊也很奇怪，是哪有家人别墅是圆形的呢？
啊，
和我们这儿墓啊很像。
哦，
椭圆形的。然后随手呢就给咱们小红帽找了张照片。
嗯，
小红帽一看那图片啊，头皮发麻。
嗯嗯，
因为不仅是墓的制式像，更可怕的是供桌像极了昨天晚上梦里那个招待自己喝茶的那张白桌子。
哎呀，
就是这么个事儿。当然我见完投稿之后我去查了一下，
嗯，
包括问了 AI， 说年轻人去世嘛，英年早逝，穿什么的都有，
在广东
就不一定要穿寿衣，有穿西装的，有穿可能这个人生前喜欢的衣服的。
哦，
如果有广东本地鱼友可以解
指导一下，
解惑指导一下。对 对, 对。
还是说广东地区就是老人寿终正寝干嘛的，他就
正常穿
寿衣
好像是，
然后年轻人的话就可以随意一些。
哎，对对对。
哦，
嗯，但他这位同事就讲的说我们这儿人啊，年轻人走了穿西装。
哎呀，
这给这个咱们小红帽吓坏了。
那是
吧，
那是。
回家之后赶紧把护符翻出来，哎，护符完好，又找了把剪刀放在床头柜里面，把护符压在枕头底下。
嗯，
啊，今天才安心睡过去。一连一周吧，相安无事。
嗯，
结果一周后某一天又出事了。
怎么呢？
这会儿是醒着的啊，咱们小红帽。
嗯，
刷手机时候突然说，当时脑袋里面炸开了一声我名字的声音，不是从耳朵里听到的，
嗯，
直接是在脑子里面炸开的。
嗯，
咱名字我就不说了啊。
小红帽。
不过好在是因为人懵了，
嗯，
当下呢 我也没给任何回应，我听到脑子里有人喊我名字，没给回应，声音呢就是之前梦里那个陌生男人的声音。
嗯，
当天晚上啊又发烧了，小红帽就确定那应该是那脏东西来了。
嗯，
这里就说了为什么他觉得这次没有特别突脸的，但是比在那培训中心还要可能要再凶一点。他说当时在培训中心啊遇到那么凶的事儿，
对，
都没有突然发烧，这一次这个是真凶，只要是发烧我就知道那东西要来了，
这么一个雷达。
对，而且神奇的是啊，都不用吃药，你今天发烧第二天就能痊愈。
嗯，
那东西要来了再发烧第二天又好了。
嗯
啊，就真跟雷达一样。而且自己的这小猫立刻也就跳上床趴在自己脚边盯着床外面，果然晚上睡着之后这陌生男人又来了
啊！
这一次他直接就不装了，直接想钻咱们小红帽被窝，说我说你老公要跟你干嘛
啊？
要干嘛大家都知道嘛。然后被咱们小红帽揍了一顿，当天呢就结束了。
嗯，
第二天呢果然和小红帽讲的一样，发烧呢又好了，自己正常上班。但真是给咱们投稿人给整毛整烦了，
对，
这也是什么奇葩啊，就想着正好要到国庆假期了，等国庆去求个厉害的福赶走他，
对，制止他。
接下来又过了几天呢无事发生，直到有一天自己侧身躺床上刷手机呢，突然就听到身边砰的一声响，特别像小猫重重跳上床的声音。
嗯，
就以为是自己猫猫跳上来嘛，头就没回啊，伸手就往背后去摸，摸来摸去啥也没摸着。
嗯，
转过身一看，小猫正在床底下猫窝里躺着呢，离自己有很长一段距离，根本也没过来，
就不是猫。
这下呢小猫又知道是什么了
啊，
有点生气，赶紧就去枕头下面找着护符了，想用这个去震他一下。
嗯，
结果可怕的事情就发生了，说自己这护符呢是用个锦囊放着的，打开锦囊拿出护符，却发现此时护符的绳子已经莫名其妙断了。
哎呀，
这边有图片大家可以看一下
啊。
嗯，小红帽很贴心啊，把这个原本应该接口处标了个箭头啊，就这么摆在下面，好好没人动它，断了。
嗯，
说这是个朱砂的牌子，正经从正一的道长那边求来的，这都断了，自己立刻严肃起来了，倒没是特别害怕，就是啊生气，真是没完没了了。说我不睡觉他能拿我怎么样，
嗨，
有点像那个 Freddy
啊，
那个猛鬼街。
对对对 对, 对，
我就不睡觉了，你别整我了。当天呢自己又发烧了，就知道这人又得来了
啊，
我今天就熬大夜，我虽然看不见他，但是我知道他来没来啊，只要我不睡觉他一点办法没有。小红帽说我火旺得很，现实里面他拿我肯定没办法。
嗯，
他当晚啊到四五点了，天蒙蒙亮了，咱们小红帽才睡过去。一睡过去之后结果又看到了，
这是抓紧时间，天亮之前，
天亮之前又想来找自己
啊，
干那些事儿呗。
嗨，
这次倒是没什么，小红帽没一会儿就醒过来了，也就没事儿了。
嗯，
第二天呢没来，又好好睡了一觉，接下来几天都没事儿，很快呢就到了国庆节。
嗯
啊，奇怪是这段时间这小红帽精神变得特别差，因为只熬了一天，后面几天都好好睡觉的，但第二天都会很累很疲惫，精神状态非常不对。
嗯，
白天上班也集中不了精神，好在是那个脏东西没有再出现了，这时候自己可能又有点侥幸心理了。
嗯，
觉得这事情是不是他自动解决了之类的啊，这飘是不是知道我不好对付走人了。
是，
那直到国庆节假期，以前一个月一共只来了三次，国庆节假期开始密集的来了。
哟，
可能天天来这男的，
不，他也放假啊，
这有可能啊。
啊，
这一下呢小猫就决定啊要去处理一下了。
嗯，
这下面三张图呢就是去这正规地方求赖的。
哦
啊，用这朋友的话说就是这都盖了城隍的大印了，看他还敢不敢再投帖。
对对对，
同时呢还帮咱们小红帽啊求了个签，签文就是让咱们投稿人啊赶走这东西就好，不要赶尽杀绝
啊，
后面咱们就知道为什么了。
嗯，
当天受到这些之后呢，可巧的是啊，收完之后啊可能已经不是国庆节了。
嗯，
加班加到很晚，小红帽说刚才球袋有个符挂起来还得打孔，一时半会儿弄不好。
嗯，
把整套东西放在桌边收纳台上面，想着偷个懒第二天再弄吧。
啊，
毕竟实在是太累了。
对，
想着他们在我房间里面应该也能算保护我了。
那是，
那也是算挺安心的，早早的睡了。结果呢当晚做了个集齐， 奇怪的梦。
嗯，
梦见自己已经去世十多年的爸爸突然出现在自己床边了。
啊，
投稿人说我已经七八年没见过他了，爸爸来干嘛呢？
嗯，
冲着自己身边位置大喊，你是谁？
哦，爸爸来帮他了。
然后呢，小红帽一回头说，本来床上空空的地方，被子里缓缓钻出来一个猥琐的浑身赤裸有点黑胖的男人。
啊，
他钻出来之后呢，瞬间场景直接换成客厅了。咱们小红帽呢和自己爸爸站在沙发边上，那爸爸再次就怒喝，你谁？
对，
就问这男的。这男的边畏畏缩缩掏出这个衬衫啊，就开始穿，一边陪笑说，房东房东。这爸爸再次严厉的就吼他，房东啊，是房东吧？这男的吓得一激灵，连忙说，二房东二房东
二房东，
然后陪着笑抓着自己裤子匆匆忙忙就从正门跑出去了。
啊，
小红帽说，我房东是个老奶奶啊，而且也没有二房东。
是，
而且这男的之前出现可都是白白瘦瘦的精英范儿嘛，
是
还挺帅的
啊。
赶走这天看到这个皮肤黢黑啊，胖胖肥头大耳的样貌。
嗯，
所以这个东西从头到尾没一句实话，全是真是鬼话连篇。
哦，所以这个猥琐的鬼
是一个人，
就是最早在他梦里面出现的那个穿西装的鬼。
对，是一个人。
哦
啊，然后咱们小红帽呢突然就醒了，感觉自己口特别渴，起床呢去客厅喝水，边喝呢边看沙发啊，喝了好多水才感觉缓过来一点，一看时间不到五点，就继续回去睡觉了。很快睡着之后啊，这居然和之前事情能续上。
嗯，
看到那个阿飘已经不在了，那脏东西
啊
啊，就看到爸爸还在，把自己房间里面所有柜子全都打开了，每一个都认真的翻找了一遍。哎，有怪事就出现了，中途其中一个柜子打开之后跑出一只小猫，是透明形状的。哎，还没看清瞬间就不见了，还有一只透明小豚鼠从柜子里面一出来，开心的不得了样子，跑到窗边的花坛里面打滚去了。
啊，猪妞。
哎，就两个小动物跑出来。父亲在每个柜子都认真翻找完之后呢，找到那袋符，然后把最大的那个符递给咱们小红帽说，赶紧把它挂好。然后闹钟响了，小红帽就醒了。醒来之后啊，就一点没忘啊，赶紧钉好钉子，把符挂在家里面最高的位置，就有下面这张图，大家可以看一下。
哦，这种符。
对，等到了第二天，整个人说，我的神清气爽，真的很奇妙，真的很美妙。说明啊，那飘之前可能一直都在，可能吸我阳气呢，导致我每天非常累。自从把他赶走之后啊，精神真的恢复特别好，非常非常奇葩这事情。后面呢，他说在告诉我这个好消息的同时，也同时跟帮自己求这个符的朋友说了这件事。这朋友呢是比较偏向于是城隍老爷变成这个咱们小红帽亲人帮他赶走飘的。说看见亲人呢，你不会那么害怕吗？小红帽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总觉得这事情啊，虽然离奇，但好歹也是完结了。最近呢都很好，也恢复正常生活，才过来给我投稿的。那最后呢，他说那脏东西不说生辰八字的吗？
是，
自己还记着呢。
这脏东西脑子也不怎么正常。
对，他因为这个国庆节期间密集被骚扰嘛，就说我去找道长帮忙看了，是不是真的是飘，还是我自己脑子出问题了？
是，
对吧？毕竟这事情有点离谱了。道长看了这个生辰，说大概率这人是真死了。要么死于心血管疾病，要么是溺亡，要么就是自杀。起了卦之后发现这东西确实是跟着你的之前。然后就嘱咐咱们这个小红帽说，千万别说自己生辰八字啊，叫你也别答应。
那是。
小红帽才突然回想起来，当时有一天嘛，这个脑子里面突然炸开声音，还好当时懵了一下没回应，幸好。最后补充了两点，一个是从柜子里面跑出来小猫，小猫就觉得可能是我第一篇投稿里面已经走的那只小猫。虽然看不真切，一瞬间就消失了，但是大小很像。可能他就一直没离开在我身边，
是
正好我爸啊，或者是城隍老爷把他给带走了。但那个小豚鼠不知道哪来的，难怪啊，之前求的那个签文让我别下死手，说你要找个道长过来一并把这小老鼠也给消灭了，那就不好了。
对
吧？
对对
对。最后补充一点是昨天晚上，刚给我补充说可能也是下班那条路上巧了，有个医院，然后没完没了往那边走， 像是路过什么东西跟着的。
哦，路过医院被看上了，就一直跟着
他。他是这么猜测的，整件事情呢就结束了。
啊，我说最后一点，就最后他说的那个，不是城隍老爷变成你爸的样子，而是城隍老爷是让你爸给你爸放个小假，你回去解决一下你、
嗯、
你闺女这阳间闺女的这事儿、
哎、
啊，这也是一个。还有就是我之前跟咱们道长，我忘记是哪位道长，就现在道长狱有很多啊，在跟我解释为什么有的时候呀，你去遇到这些灵异事件啊，你先去城隍庙，就城隍是直属上司啊，
他管当地嘛。
这就管这些孤魂野鬼
啊！
你如果说你直接去求一些比较大的神啊，就有点越级了。
越级是
啊，越级
说过嘛？
对，越级可能就第一时间不太能管得上，
嗯、
你就去城隍比较有用。而且这些孤魂野鬼啊，特别怕城隍，
嗯，
就有点那种老虎棒子鸡的这种感觉。
是，人家是专精啊，就专管这个的呀、
啊。是是，还有就是小红帽他遇到的这个，他在广东嘛？
对，
我记得那个。当年我们的不是当年，今年的中元节啊，南京这边的雪月是中元节之后的第三天还是第二天？广东可能是跟我们的地理位置的差异，
哦、
它就是在当天晚上就有，
是吗？南京是
第三天，
不是当天吗？
不是当天。
哎，我记错了吗？因为我当时下决心要看的，回头就忘了。
当时我们在舰长群里面聊的嘛，然后舰长问我看不看，我说我不看，我说我都睡觉睡得比较早、
对啊，
因为那天正好是很晚的一个时间点，我十点钟要睡觉了，我说我不看了，你们在群里面给我直播一下，我就睡了、
嗯、
啊，我记得还蛮清楚，
到现在我都没看，
我
就有些事情我就
是
忘性比较大一点，忘了再也想不起来了。
是，
行，那也是感谢咱们小红帽再次投稿、
嗯、
啊，希望他之后呢能够平平安安的。
好嘞，那今天也差不多了，感谢大家对夜话的支持和关注。跟之前一样的，如果说你有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随时给我们投稿，任何客服号都能发来投稿，但是两个零头一个就可以了。
对，
再多一句嘴，咱们的新专辑《恶夜帐》在网易云独家上线，感兴趣的狱友可以去看一看听一听，总是第一期免费，大家尝个钱的。那咱们到这儿，下期见，
拜拜
拜拜。